儿孙满堂，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人在老年的时候是能够给自己晚年带来福气的一个事实。
回归到我们自己接受去养老院这个现实啊，我们不能想象我们要有了很多钱，我们去了一个很高级别的养老院，我们的人生就完满了，我们的养老就有依靠了。真的什么都不能依靠。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讲一个退休阿姨，她在年轻的时候呢，是嫁在城里面。她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在哥哥和妹妹面前是很有优越感的。因为他觉得退休还有退休金，自己这晚年是有保障的。而且他只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培养的也很优秀，上了大学，也是个城里人。但是当他的儿子结婚的时候，特别是这个阿姨呢，她跟自己的老伴儿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不说，还去借了哥哥妹妹的钱，然后终于给儿子去买了一个房子，这样下来呢，就欠了一屁股债了，可是接下来呢，他的儿子刚结完婚不久，要生孩子，也没有工作，于是这两个老人家不仅要帮他们去还贷，还要管他们的生活，你想这压力得多大啊，可是当他去到妹妹那里的时候，发现妹妹是养了三个孩子那三个孩子都是在农村的，都没有读大学，但是妹妹那三个孩子呢都挺孝顺的，他们自己也都很能干，有的开了工厂，有的开了商店，关键就是他的大儿子把爸爸妈妈住的房子，就是以前那个小破房子，给改建了，换成了三层小洋楼。然后他的妹妹和妹夫呢，在村子里面包了一个果园。日子过得很红火。他看到以后，他就觉得，哎，我这个有退休金的人还不如我这个没有退休金的妹妹的日子过得好。他就很受刺激。所以这个阿姨她感慨万千，她觉得做不做城里人和有没有退休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孝顺的子女，他觉得养育的这个独生子不仅没有办法孝敬父母，反而在啃老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有这样一个醒悟。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对这个退休养老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将来也会走在养老的这个队伍里面。而且呢，我们这一代人遇到的养老问题可能还很严重。
因为老龄化嘛。唐曼，你知道吗，我在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啊，我开始的想法跟这位城里的阿姨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可能问题是出在养育孩子上。我现在又有点更新了我这个想法了。当然了，养育孩子很重要啊，因为孩子的孝顺还是来自于父母的教育嘛。另外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而他的妹妹没有，比如说他妹妹和哥哥从小就生活在农村，他们很熟悉农村的环境，就他们在合适的时间做了相关的劳作，承包了相关的土地，所以使到他们的日子一天好似一 天啊，他的哥哥和他的妹妹的孩子们也因着自己的能力过上了好日子，
嗯，
还能够回馈父母。那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也都是在他们努力后也能承受的范围内的。
嗯，
这位城里的阿姨呢，她也是其实也很了不起了，从村里面走到城里，而且还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还能有退休金，
嗯，
还把孩子送到大学里面受了教育，
对，
最后还可以，就是肯定是她有自己的房子了，是吧？
嗯，
但是呢，她就是在儿子的婚姻上呢，就做了一个超乎他们能力的事情，所以超过能力，你就要过这个受困扰的日子了，就是受这个经济困扰的日子了，
嗯，是，
我觉得。还有这方面的重要的原因，
嗯，
当然了，今天我们就不把这个原因展开来去深究它了啊，
嗯，
我们就想想我们怎么样就是才能算是一种理智的养老吧。
是，
嗯，
对，在面对养老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有很多看重的东西，
对，
或者说我们想去看重的，
对，
你比如说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里面，
嗯，
可能最看重的就是子女的孝顺，
嗯，
对吗，
嗯，
儿孙满堂，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人在老年的时候，
嗯，
是能够给自己晚年带来福气的一个事实，
嗯，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这个儿女子孙的孝敬的红利了，
嗯 嗯，
那就意味着说我们的养老可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境。
是的，
即便是我们养出的独生子女，
嗯，
比这个故事里面的阿姨她的这个儿子可能要好一点，
嗯，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
嗯，
他可能有自己独立的工作，
嗯，
有自己独立的生活，
嗯，
他不会来啃老，
嗯嗯，
甚至他不仅不啃老，他也能够去帮扶一下我们这些老去的父母，
嗯嗯，
这可能是算是比较好的，
嗯，
但是仍然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把养老的这个负担放在儿女的身上的话，那给独生子女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面对的老人不是两个，
嗯，
而可能是四个，甚至是，
嗯，六个，
对，
是因为现在普遍长寿嘛，
对，
而且呢我们就是养老呢可能会居家养老，
对，
但更多的我们可能会考虑到养老院去养老，
嗯，
不要太拖累年轻人，
嗯，
因为他们那个家庭承担的那个经济压力啊，各方面的社会的压力也挺大的哦，
嗯，
我们在接受了这个去养老院的这个前提下，我现在也很关注这种养老院了。
嗯，
最近我看的两部电影啊，
嗯，
又给了我一个新的启示。一部是法国电影，就是讲一对夫妇怎样把他们的母亲送去养老院的。
嗯，
这对夫妇呢都是在巴黎生活的中产阶级。
嗯，
当他们的妈妈不能独自居家养老的时候呢，他们就给他在巴黎的附近选了一个四星级的养老院。
嗯，
那当这位女儿送了母亲进养老院回到自己车上的时候，她就哭了。
嗯，
她说呢，不管是几星级的养老院，进去以后看到老人的那个状态，
嗯，
还有那个味道，
嗯，
他就觉得那是一个等死的地方。
哦，
嗯，然后这个台词给我触动很大。另外一出戏呢，就是香港的，应该前十年吧，都获得过电影奖的一个电影，就是叫《桃姐》，
嗯，
它是专门讲老人养老的问题，
嗯，
而且这位主人公啊，桃姐，她是在一个比较富裕的人家里面做帮佣的，
嗯，
当她年老不能再做这个帮佣的时候，这一家人也很有爱心，就给她选了一个养老院送去养老，而且呢，
嗯，
负担了里面的费用，
嗯，
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了吧，
嗯，
但是他通过这个桃姐的眼光看到形形色色在养老院里面的人和他们所遇到的问题，觉得跟那个法国电影的台词一样，
嗯，
那里就是一个等死的地方。
嗯，
回归到我们自己接受去养老院这个现实啊，我们不能想象我们要有了很多钱，我们去了一个很高级别的养老院，我们的人生就完满了，我们的养老就有依靠了。真的什么都不能依靠，
你说对了，嗯，我也觉得什么都就是 不是什么都不能依靠，是任何外在的东西我们都不能依靠。
对对，你说这话准确。
对，无论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故事，还是杨丽你说看的这两个电影，可能当我们在面对现实时候，觉得好像我们的人生最终的归宿可能就是那个养老院，而养老院呢，好像在我们现在看来也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它可能里面会有很多让人很难过的
是
一些事情会发生。
是，
那我们好像现在是在暗示自己，我们要努力去接受现实。
对，
这个是好像有点负面，有点消极的。
就说你如果只是依赖这个金钱和养老院的条件能够给你一个幸福晚年的话，我觉得这个不现实的。
没错，
你要构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来支撑你养老。
对。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个养老，是像刚才我讲的故事里面那个阿姨，她希望能够借着自己的儿子的孝顺，将来让孩子给自己养老，还是说刚才杨丽你所提到的我们要去接受去养老院养老这个现实，或者说现在我们之前也提到的什么居家养老啊，社区养老啊，现在各种各样的养老方式也都在一一的出现。那无论我们是选择怎么样的养老方式，首先我会比较认同刚才杨丽仪之前对这个故事所分析的，我们都不要去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你哪怕是你去选择去养老院，那养老院的规格可能都不一样。
对
对，那我们量力而行。
对，
另外一个我每次想到这个养老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最看重的就是无论将来我是在哪里养老，在家里，在养老院，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我要明白我最大的依靠不是环境，不是我的经济实力，也不是我养育的子女，而是那位在天上的神，这是我一定要记得的，因为我之所以这样讲，也是仍然透过我的母亲给到我的一个看见。我的母亲真的是因为她全心的依靠这位神，所以她现在看起来好像她身边是有人在陪着她啊，但事实上每次我跟我妈妈打电话时候，我就觉得她实际上是在依靠着那个神，同时呢努力的在自己照顾好自己。
是的，
比如说他努力的，
不简单，
对，他努力的把自己所住的居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他努力的给自己去做自己喜欢吃的饭菜，他努力的，比如说我给他去买的一些营养品啊，他会认真的去吃，他身上有很多的疾病，他会努力的去吃药。所以这一切努力，包括他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乐，那种盼望，那种平安，带给他的是，我就觉得那是一幅很美好的画面，
是的，
那是我所羡慕所期待的。就是当我内心里面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实的依靠，我有了这种发自内心的喜乐平安的时候，无论在哪里，我相信那个环境对我都不是最大的影响。
是的是的，
所以我想呢，关于退休养老你会看重什么这个问题呢，你有哪些看见，有怎样的思考，也欢迎你将你所思考的答案通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牵我的手。